在还没有讲这个上我们前次讲的，我先把这个五乘共法再稍微这个跟大家复习一下啊。那么这个五乘共法，我们之前就是讲到这个导师是先从这个世间正见，还有这个正命啊，从那边开始讲嘛，世间正见跟正命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正当的职业。如果你没有正当的职业，你就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了哈。那你要怎么修行？都一直重复在做恶业，哦，正世间的正见跟正命。所以我们在这个五乘共法的时候，讲到这个世间正见，讲了很多哈，讲很详细嘛。从有善恶，然后业报啊，然后这个前生后世，还有凡夫圣人，好，就从那开始讲。好，所以也讲了好几节课哈。那另外这里讲完之后，就开始讲五趣的哈。啊，五趣，我们先就那时候就讲，先讲这个地狱。所以这个导师讲这个地狱跟一般的不一样哈，就是八寒地狱、八热地狱、禁边地狱，还有一个这个孤独地狱哈，这个地狱。那这地狱之后，我们就讲到这个恶鬼啊，恶鬼道就有一个少财的哈，无财的哈，无财的少财的，还有多财鬼。那恶鬼的主要特性就是这个常常饥渴嘛，叫做恶鬼道，还有以这个不净为食啊，就是讲到这个恶鬼道。那旁生、畜生道，旁生道就有两个特质。啊，就是畜生道就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就是他们会互相残这个吞啖，啊，吞啖，啊，那另外一个特质，他如果跟人在一起，就会受人的驱使，啊，作恶作孽，啊，那能讲作恶作孽，啊，这个就是旁生道。那人道，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很重要的重点，这个往善往恶，人是一个枢纽。咱台语讲，这是一个关键。你要往善道，还是要往恶？哦，你要往一个善恶道，嘛是拢是对人的先所做的业到善恶道。哦，那上个礼拜就是这个讲到人道之后，就讲到天趣哈，天趣。那我想今天就把我们上一节的天趣，我们再重点的哈，让大家在这个有这个印象，好，好，那我们看一下黑板，上一节从这里开始讲哈，人本物归本，习俗谬相沿哈，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前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哈，像我那个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阿嬷有没有？都是外，我们阿嬷这个都是在忌日的时候都要拜崩，哈、哦，拜崩。啊，有时候我们刚开始拜崩还要保杯，啊、哦，看祖先有当来食饭无，啊、哦。那如果现在我们这个学的佛法，知道这个业力，啊，那是不是我们会知道说，祖先不一定都是在这个鬼道啊，他有可能他就是往生到这个人道或是天道，他不会再回来吃饭了。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就是会这样讲，就以为人死了后，大部分都是去做鬼，所以我们才会那个纸钱烧纸钱那么盛行。哦，寺庙一定爱先烧迄个纸钱啊，烧这个纸钱。好，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观念把它改过来，虽然我们知道慎终追远啊，就是在忌日，我们对祖先有一个这个慎重的追远，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他不一定是都在轨道哈，这个是这个我们常常说人本物归本，就是在中国的习俗里面。那接着就是要讲天趣哈，天趣最初的是欲界，然后是色界。跟无色界，啊，先讲这个天趣啊，出欲界、色即无色界。 我们稍微来看，我有，这个是我最简单的表格，让这个表格让大家就知道这个天气大概就是什么样的情形啊。天气啊，就是这个刚刚讲的，最初是欲界天，再来是色界天，然后是无色界天啊。那当然，欲界天我们要先讲欲界哈，欲界哈，欲界有欲界在地面上的哈，在地面上的就是我们人啊，畜生啊，地狱恶鬼，还有一个阿修罗，就是五趣呀。五趣，那往天呢、啊，比较欲界天啊、哦，就没有离开欲界。欲界天呢，啊，这个就是有两种啊，就是比较靠近这个我们地面的啊，地面的，就是这个有两种天哈、哦，四大王众天啊、哦，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刀立天啊、哦，刀立天。这个叫做地基天，比较靠近这个我们欲界的叫地基天。那么再往上面比较高的叫空居天，啊，空居天就是这个夜摩天啊，夜摩天啊，兜率天啊，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个就是这个欲界天。那第二层就是色界天，就是以这个啊初禅到世禅，哈，初禅到世禅。那无色界天就是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有处地啊，非想非非想地哈，就这样就很清楚明了这个在天趣大概就是这三个天哈。那这个。里面的身胜受益胜哈，就是说他的身体上一节我们讲他的身体非常的殊胜，这个导师都有做一个比喻，身体非常殊胜，以这个地基天里面的最底的一层天是四大王众天，四大王众天啊，他的身体。啊，我们在成佛之道的讲义讲是90藏嘛，哈，那90藏刚好这个换算起来，这个四大王众天的色身呐，哈，大概有300公尺的长啊，想一想这个。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它的身胜呢？那这个是在最底下的。那当然。无色界天是没有色身哈，所以到了色界天四禅的这个啊色禅的色究竟四禅的色究竟天哈色究竟天，他的身体的长度哈，在这个成佛之道里面的讲义是讲25万华里呀、啊，华里的以前的这个换算。那换算现在的这个长度有没有公里哈？那个20万大概12万5千啊，12万公里多了哈，12万公里。所以这个四禅的色究竟天，它的这个色身有12万多公里哦，那么长哦，这个没有办法想象哦，这个天趣它的色身那么高大。那么寿命意也是非常的殊胜，那一样啊，我们就是以这个最底的一层天叫做四大王众天，它是在天上是看一下是300岁还是500岁？是300岁还是好像是500岁哈？500岁合计这个。我们这个人间呐、啊，就是900万岁啊，这个最底层的这个天啊，就合计我们人在900万岁，四大王众天。那这个寿命到了无色界天哈、啊、的非想非非想地哈、 有八万大劫。哦，你看这个到了这个无色界天有八万大劫啊、哦。那有人去换算这个大劫哈、哦，一大劫哈、哦，大概是13亿年。哦，13亿年再乘以八万，哦，这个寿命哦实在太长，无法想象哈、哦。就是到了这个天去的无色天，它的这个寿命长到这个啊、哦、这个寿益身啊、哦。那当然，现在我们来看它的身色身的殊胜跟这个寿命的殊胜，再来我们讲它的热胜定义胜啊、哦。所以这个在天趣里面啊，欲界天它的快乐是欲乐嘛哈、哦。那到了这个色界天以上，这个都是禅定的快乐。好、哦，所以在禅定里面，就有人讲就是三禅是离喜妙乐地嘛哈、哦，就是离喜妙乐地，这个、第三禅是最快乐的。那到了第四禅呢，就是舍念清净地的话，就是心也是快乐，但是他的心情就比较这个这个平静哈、哦，那一种平静的快乐，跟第三禅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他的这个禅定的快乐，也这就是乐胜哈、哦。那定义胜呢？定义胜是有讲到这个定哈、哦。导师的书里面有讲到，其实空居天呐、啊、哈、哦，空居天就是兜率天。好、哦，夜摩天啊、哦，这个他们也有一点点的定力。到了空居天啊、哦，他们虽然在欲界天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定力哈、哦、啊，但到了色界天、无色界天，他们这个都是因为禅定所得到的果报啊、哦，所以到了色界天都是无色界天，就是禅定的果报啊、哦，这个是。把天趣啊，这样稍微的这个描述一下，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可以记得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诸苦由恶业，那么乐由善业起，苦乐随业尽啊，修善于积极。我想这句话是对于我们非常好的这个平常，如果我们都可以去常常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其实都是一样。这个跟这个修行是一般都是大概在这个情形哈。那我先想一下，这个上次好像上一次就有讲到，像一般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我们诵经诵很多啊，那就是表示很用功啊，或者是说拜佛拜很多，表示很用功。那其实在这个大家如果有看到印顺导师的《大圣广武运论》里面有讲到，其实我们真正的用功啊，就是在我们啊在日常的生活中啊，我们对于苦受跟乐受。那么对苦受的时候，我们知道苦，但是我们不去讨厌它。好，那乐受，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快乐，但是我们不去贪着它。好，我为什么先讲这一段呢？这个就是讲这个，我们都知道，如果佛弟子都知道，我们今天得到这个苦报，我们就会想说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啦，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有这个证件之后，我们也想说啊，这个我过去所做的业啊，我自己的成就啊，那所以这个苦乐一定会随这个业尽。我们知道这个苦，它苦报终有一天会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去这个失望啊，不要沮丧啊，我们这个在。继续用功，这个苦报一定会尽的，就是我们不要去讨厌它，我们去接受它， 不要讨厌它，苦报来临的时候我们接受它，不要。那么这个当然乐报是用善业来集的，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乐的果报，是过去修行所来的，乐是善业所集的，但这个也是会有一天会有尽，所以我们也不特别的得意忘形，得意忘形啊，就是说，哎，刚刚我们讲的，对于苦乐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很乐受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不要太贪着它。这个就是在修行的，这个在日常生活在用的时候，都是必须要注意到这个受啊，这个受。那当然，我们这个它这个善业，有一天它也会尽的哈，乐。也会随，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修善，在于积极，这个是讲到这个。第二段就是若时能行善而未作善业，一旦苦果临，尔时复而为。那对于这个就是说比较特殊的，就是上次我们在成佛之道里面有谈到哈，这里哈，你注意看到有一个哈，就是说，除了无间地狱之外，有没有？地狱也会有微少的乐，好，你有没有注意看？你这个各位才可以注意看到，地狱除了无间地狱，它也会有一些的微少的乐啊。但是这一句话，我们现在要讲的说，我们能够行善了哈。是讲到说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个人生这个是很难得。那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在积极的这个做善业，一旦我们遇到这个生死来了，那来不及了，那时候要怎么办我们今天有得到这个人生就是因为我们积极这个善业，我们应当在这边好好再多用功听闻佛法所以这个是要劝我们，但苦果临和尔时复而为那接着下一段就是求人而得人，那修天不生天所以这个导师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到引到增一阿含经的等见品就是这个有一个天子，他在天界要命中的时候，那诸天子就劝他说：“哎，免烦恼啦，这个你到人间，人间是善处，那会有善力，就会有善知识那有善业就可以出家修行乃至证得这个漏尽明天眼明这个宿命明这个可以得到这个，所以。”求人而得人啊，那为什么修天不升天啊？这个导师是说，我们这个升天呐，升天我们可以修这个天圣法，但是我们不要去想要往这个升天那如果你有这个升天的愿力你真的到了天界，你没有这个。你随着这个天界的果报的业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到了这个飞翔天八万大劫那个时间太长，那一个时间没有办法修行，那到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当你的业报尽了，你还是要轮回，所以这个我们虽然修行求人而得人修人天圣法，但是我们不愿升天所以那里有这个一句的寄送这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每天就发愿都这个生生世世将来都能够见佛闻法我愿佛菩萨慈悲哀摄受，那么我们生生世世能够见佛闻法所以引到这个增阿含增阿含经说诸佛皆 在人间，不在天上成佛。这个就是我们有讲到这个。那接下来就是勤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就跟刚刚我讲的那个愿。好，那三福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这个布施、持戒、修禅定。这个我们就比较清楚，修三福行，愿生佛陀前。那接着就是这个依之具得乐，依施布施得之具，故佛为众生先赞布施福。这里我们稍微谈一下，就是导师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佛陀的时代一开始是先想布施持戒，不像后来我们的佛法，就想说，这个说空啊，一开始不讲出世法，先讲这个布施。所以我们上次说这个依之具得乐，这里有做了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像我们在世间上的能源啊，比如说石油啊等等之类的能源，有没有？我们今天有到这个能源，我们可以去采集啊、开发啊，然后制造。我们以为这个是我们现身，我们自己可以这样的。其实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过去一生没有这个布施的业，你连这个能源都没有。这个是要讲到说，今天我们有这个大家共同的共业，有这个能源，是过去我们所做的善业布施才有这个能源。如果过去没有这个布施的善业，没有一些善业，连能源都没有。这里是所以说依之具，衣食住行而得到这个快乐。但是这个之具啊，是因为我们过去这个布施所得来的，衣食住行的一些的这个之具啊。所以佛为众生先赞布施佛，所以你这里说你我们如果连世间的和乐都没有办法就满足了，那怎么去往这个出世法去修行呢？所以佛才会讲这个布施佛。所以上次我们也引这个药师经，这个药师佛他的第三大愿，说我将来成佛的时候要又以这个智慧方便，智慧方便让所有众生不虞匮乏，因为你要先让众生能够这个得到世间的和乐。那我们也引这个第十一大愿，说一个人你就是他吃也吃不饱，然后这个穿也没有办法穿暖和，要先让他吃饱，然后呢后以法味，后以法味乃至这个究竟涅槃。这个就是佛来度众生的时候，这个他都有一个次第，有一个次第，所以先暂不施佛。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施以舍以利，由悲由近田。那么心田是不同，功德分胜劣。这个施以舍以利，就是说布施有两个条件啊。第一个要有舍的精神啊，牺牲的精神。那利呢，就是要利益他人啊。所以要利益他人。假使说你这个你布施，然后不是利益他人的，那不算布施。比如说在我们上次上课有讲到，比如说我布施毒品给你。那对他没有利益啊，对他没有利益。但这个布施当然说这个后来导师有讲说，所以这个布施的真正精神就是损己利人嘛。但是他里面有讲到说，当然是把我们的福乐舍掉损我们的福乐给别人的福乐，就要看个人的这个布施的这个。所以布施 在我们大乘的佛法是蛮重要的，哈，它是蛮重要的，哈，这个损己就是我们的自利利他，哈，自利利他，这个大乘的佛法。好，所以这个布施的两个要件，就一个舍，一个就是一个利。那么，所以布施有两种田，我们再记一下，就是一个是悲田嘛，哈，啊，一个是敬田。那悲田就是说我们悲悯嘛，说像孤寡啦，还有是残障啦，哈，这些受伤的人啊，我们有这个悲悯心啊，这个叫做悲田。那么敬田啊，恭敬的敬田是什么呢？这个孝顺父母啊，供养三宝啊，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敬田就是什么？供养三宝，孝顺父母哈。这个是敬田，所以这个由悲由敬田，那心田是不同，就是说有时候在 心田的话，就可能是什么啊？你在布施就有一个心田，那你的心态还有这个我们这个田不同，心不同，田不同，还有事不同，三个不同了。有三个不同。那心不同就是说，你恭敬有没有恭敬啊？恭敬的程度是怎么样？叫做心不同嘛。那田不同，比如说这个我们如果在敬田里面孝养父母跟供这个尊供养尊长，刚刚我漏掉了一个供养尊长。就三个嘛，敬田就是供养尊长，供养父母，供养三宝。比如说这个两个比较了哈，供养这个父母当然胜过供养尊长。那供养三宝里面，你这个供养出果的圣者跟四果的阿罗汉，当然就不同啊。那你供养菩萨跟供养佛又不同，所以这个就是在田里面有差别，心态也差别，那么田不同也有差别。那这个事不同，事不同就是说你的心是一样的，那你供养的田也是一样的，但是这时候就是要看你供养的大小，叫做事不同，事不同，就是三个这个分功德来分胜劣，这个就是把这个上次讲课的这个重点，大家再重新再复习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94页，来讲这个布施，布施的主要，今天要先开始，首先开始要讲的是非法施，这是不如法的布施，看94页，我先来念一下这个寄送，这个寄送，这一句寄送刚好等一下要讲的这个七种这个非法的布施，施应如法施，勿随事勿报，求报即悉先，悉天要明等。那布施的功德大小，是依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动机、对象跟布施的事物而分的。所以有些这个不纯的不高尚的布施应该避免，而修如法的布施，什么是不纯的呢？不高尚的，不合施福业的正义呢？所以我们略说七类物不可以的，这个七类不可以的，我们先我们看95页，就这七种啊。这个随自施95页，就是说我们布施的时候不能自动的发心布施 那由于这个人来起化，来奔，让来奔，墓园的逼上门来，这个时候人家来化缘，不好意思拒绝，而勉强布施这个心痛不舍，这个叫做随自施。那么第二个布施是恐怖的布，布施这是什么情形呢？就是说我们发觉到自己的财产还有权位生命危急，这时候而难以保持我们的生命难以保持了这个时候怕什么都失去了所以于是乎去布施希望从这个布施的功德中得到现身的消灾延寿逢凶化吉的果报，这个是布施第三个是报恩施这是因为受到人的恩惠所以现在以酬谢心去布施这不可以说是重福啦是要受这个要酬谢心去布施这个不是重福，而只是还债报恩施。第四个求报施就是在布施的时候就希望别人报答他了这个希望他为了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希望他能为我们而献生命，这时候才时时以隆重的礼物去布施让他这个感激而为自己出力这个叫做求报施。第五个是习天师习天师这个是为了这个习先师就是第五个习先师是自己没有布施的意欲只是世代或父母传下来就是这个周先传来的每年总是布施三宝或布施慈善机关因而沿袭下来的照例行施，这个叫做习先施这个习先施。第六个悉天施是为了求得天神的喜悦获得天神的护佑，或者希望上升天国而行布施这个是悉天施第七个是药名施为了这个名沽名有名声这才布施有些人在大庭广众前为了面子不能不慷慨的这个施舍这种种布施当然也有多少功德，但以这个佛法的布施真意义到底是相去很远所以这个七种施我们上次在课后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是引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我们看九十五页的注脚七十一有没有八施者为何就是第我们刚刚的随自施布施施报恩施到这个药名施。那各位有没有想说这个印顺导师什么没有把这个第八的这个布施写上去因为我们是以这个经论，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第八个布施是正当的布施的那既然有引这个注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文字非常的精简那就第八个就是为这个庄严心为资助心，为资余且，为得上意而行会施就是你这个布施是为了什么？第一个为庄严心庄严我们的心，怎么样庄严呢？讲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就是说这个大象挂璎珞嘛这个罗汉脱空钵嘛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布施将来我们可以庄严我们的这个善业，庄严我们的心所以 这个可以庄严，所以你看有这个，你又嫌这个福德啊，大象就挂璎珞啊，但是大象挂璎珞是以这个是两个兄弟的故事嘛，好像有一个两个兄弟，一个兄弟一个弟弟是他就喜欢布施，可是他不想听经啊，不想研究经典，所以他的果报后来大象的时候有挂璎珞。那哥哥就是喜欢智慧哈，研究经典，所以他成为罗汉，罗汉，但是没有跟人家结人缘，就罗汉脱空钵哦，双眼。第二个就是为资助心哈，为资助心，资助什么心？帮助咱的心。下面叫帮助咱的心呢？这个要这个底下我们还会讲到六念哈。什么叫做六念呢？比如说六念有一个念布施，好，布施，布施就帮助我们的心，好，所以六念就是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临命终的时候，你帮助你的心啊，说，哎，你给鼓励讲，哎，这我过去啊，我这一生啊，帮助了很多人啊，帮助我们的心，所以在临命终的时候，想到我们曾经布施，布施三宝啊，布施过别人，那我们的心就高兴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往生善道，这个叫做资助心。好，那再来为资于且啊，于且就是止观啊。这个在我有看另外的注解，就是说止观呢，就是当我们这个在布施的时候哈，我们就会都会高兴。所以这现在都已经有研究出来了，当我们多巴胺，多巴胺各位有听过吗？当我们布施别人的时候，然后虽然对方可能没有回报给我们，可是他我们布施给他，他高兴的时候，我们自己啊，我们的脑内就会产生多巴胺啊，这个，所以当你行布施的时候，心里就这个欣喜哈，欢喜了哈。那这个你有这个欣喜之后，你就容易得清安啊，清安，你欢喜清安，我们是做恶业啊，那就快乐。那快乐就渐渐能够我们心能够定哈，能够比较定，没有做恶业，多做善业，我们心比较定。那心定的话，我们就什么事情就比较能够看得清楚啊，就能够如实的知见。好，那如实之见就能够生厌离哈，生厌离，生这个厌离这个杂染，各位相不相信呢？像你们如果去做打禅期呀啊，这个念佛三天哦，就是很用功的念佛三天，你本来每天啊都要看新闻呐啊，那么越看越多，现在手机要看新闻，越看越多，越想得到很多的资讯，可是当你打坐了三天哈，这个心一静心，渐渐心一静心之后，你刚开始这个要回归正常的生活，你很不喜欢，有厌离哦，看着这么多的杂七杂八的新闻，社会尤其社会，你会生厌离哈。那这个生厌离，离这个杂染，离杂染就是要趋向这个解脱啊，乃至正的涅槃。所以这个布施他的这个为之一切的道理是从这里，所以后面就是为得上义哈，上面的意思，好，殊胜的这个就前面的殊胜的妙法啊，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第八种导师没有把它列进去哈，这个我们是稍微在这边解释一下，再来。这个我们要进入这个戒的福业的，我们翻开96页，96页的这个大的标题是哈，戒的福业，克己以利他啊，坚忍持境界啊，持境界啊，布施呢？主要是牺牲身外的财物来利益众生啊，这个是极有价值的德行啊。可是 这个还不是难得。止恶行恶啊，行善哈，止恶行善，达到自心的清净，为佛法的中要哈。所以这个比施舍身外的物更殊胜的，就是戒哈，戒。啊，我们先解释叫克己以利他。那么戒呢，就是从克制自己的私欲中啊。然后达到世间能够和乐善生的德行，这个就是从克己以利他的哈。这个举例哈，就像我们持不盗戒啊，不是说这个五戒里面不是说今天不盗，而是从此以后不盗取一切人、一切众生的资具，所以持不盗戒。是对一切人一切众生的资财给予安全这个不侵害的保障不侵害的保障。那另外像这个不邪淫也不是限定某些人这个五戒里面，而是从此以后对一切的异性绝不以诱惑强暴等手段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破坏其贞操破坏这个家庭的和好所以这个佛赞这个五戒啦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这个五大师其实这个五大师这种利他的功德实在比一般的布施更为大更有高尚的价值这个是在讲这个戒呢，就是克制自己的这个私欲能够在利益他人第二个就是坚忍持禁戒就是说我们在受戒以后，我们受持这个戒行，那要克制自己的私欲，这个不容易啦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要有坚毅的决心啦那么要忍受什么样种种的考验能忍受艰难困苦那忍受这个我们外来恶劣环境的诱惑威胁强迫，忍受内心的这个私欲而不让它胡闹甚至有要有这个宁持戒而死不毁戒而生的决心要有这种坚忍的克制情欲克服环境才能够这个克制情欲克服我们的环境，才能够持戒而保持这个境界，不致毁坏戒行干九十七页，所以才不会导致你多年的持戒功德毁于一旦所以只要这个疑患比如说杀戒这个全部就失败了，如一生守法，一次犯法就要受法律的制裁所以这个受恶劣环境这个持戒必须要坚忍持境界这个是特别持戒两个，就是要坚忍持境界。接着我们看这个下一个计算以己度他情莫杀莫行障，勿盗勿邪淫，勿着勿作这个虚狂语。那么饮酒拜众德，佛子应受持，五戒尽行受众福之所归现在说这个三类戒就是这个五戒八戒十三戒都是底下要讲的，这个是我们五乘共法的戒德先说这个五戒为什么要持戒呢？有一些不了解持戒的意义但只是羡慕持戒的功德而持戒这个虽然这个是好事但不是理想的 从佛说的这个阿含经啊，这个法净经到大圣经，都说明这个我们持戒啊，是以己以自己来度他情，因而自愿克制自己的情欲的得恨啊，以自己的心情啊来推度别人啊，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情。所以持戒经中称为自通之法，也就是儒家的术道哈，术道，就是很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那么底下这个经文就是讲到这个，如经典上所说的哈，我们看这个经典上所说的七十六，这个是这个。我欲生欲不死，不欲幸福欲避苦，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生啊，不想死，都想要幸福啊，都想要避苦，所以是这样。那如果有破此欲生欲不死欲幸福欲避苦之我生命者，这个是己杀生而讲，说对方也是想要生啊，不想死啊，也是想要幸福，可是你破此，就是你要杀他啊，你要杀这个生命，这个是我们所此为我之所心爱的吗？这个是我们所喜爱吗？就是我们也不想被杀也想要幸福啊，你都不你喜爱这个吗？这个、我所喜爱，若为我所不喜爱啊，则我去杀啊破与我同欲生的、欲不死的、欲幸福的、欲避苦之他生命，他亦不心爱此，他也不爱啊，他也不想被这个杀，他也是想要幸福，你去破他，不独如此，这个在广义啊，就是还为我们自己不爱啊不快之法。那么对方也是不爱不快之法，然则我如何以自己所不爱不快之法而害他？这个在这个就是底下讲的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个耶稣也说过你这个要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的。这个是把这个戒律的精神先这个把持戒的意义讲出来就是自通之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我们稍微休息10分钟。